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停火希望推动全球股市上涨。我们很少去分享每一天股市变化的这种状况的信息，那么今天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因为昨天下午川普宣布他派的特使与普京见面之后，双方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且呢，川普与普京很快会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这个信息让全球资本市场感受到乌克兰战争啊可能要停火了，甚至感受可能很快要停火了。那么 LT 与网友多次分享过一个观点，市场它是非常感性的，就全球资本市场它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人，那么他接受到这种感性的信息马上要停战了，所以他今天在市场的反应他就让全球股市上涨。如果下个星期市场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再会补跌。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全球股市周四上涨，日本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原因是乐观的企业盈利以及对乌克兰停火希望日益增强，同时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关税举措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印度加征购买俄罗斯石油 25% 的二级关税，也没有受到川普威胁对美国芯片进口征收 100% 关税的影响。马尔伯勒定制全权委托基金管理主管埃迪·肯尼迪表示，令人惊讶的是市场上出现的所有股票都持续上涨。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就乌克兰战争举行会晤，这也提振了欧洲股市的人气，并支撑了欧元。巴克莱欧洲股票策略主管埃马尔表示，停火将是一个额外的利好，所以这种啊市场情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三左右。你只要川普和普京没有谈崩，那么市场就会欢迎这种趋势。第二条相关最新的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英国央行史无前例的重新投票将利率降至两年的低点。今天英国央行利率政策会议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他第一轮举行投票的时候没有形成多数票，就降息啊还是不降息没有形成多数票，所以不得不进行第二轮的投票。那么这也是啊史上第一次需要两轮投票才能够决定利率的状况。那么今天英国央行最后做出的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那么就让英国的基准利率到了 4% 这个水平。第三个最新的信息呢，是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八月初的这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226,000人，那么比前一周增加了7,000人。那么今天有很多华尔街的这个交易员呢也在调侃川普，就换了统计局长啊仍然没有给个好数据。第四个最新的信息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MSNBC 的采访时，他对川普的关税改革或者川普的关税贸易战做了一个小结或者总结。 MSNBC 报道的标题是贝森特称关税协议已大致谈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MSNBC 采访时宣称，川普政府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已大致完成，明年的关税收入将一举突破3000亿美元，并且呢，驳斥这种关税会给贸易带来冲击。他说，受到冲击的是中国。贝森特说，我不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会带来1935年来最大的贸易震撼，当时是为了减缓大萧条的冲击，美国推行了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案，调高了20,000种进口货物的关税，反而使景气低迷更久。就上一次啊，大调关税让美国的经济更糟糕。贝森特强调说，这一次与35年那一次不一样。他说，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关系的变动是一项重置，以及对中国的贸易震撼。从贝森特啊，他谈关税的川普贸易战大头朝下，你看他强调的重点还是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那么通过贝森特这一段的这个描述讲话，我们大体上能够感受到 川普对华贸易政策的目标。就第一呢，贝森特这个讲话透露，实际上川普放弃了过去追求啊与中国达成达尔美的采购协议那种模式，实际上川普他放弃了的。因为之前为什么日本人放出那个假新闻说川普要去参加阅兵，要陪普京陪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他是基于啊按川普第一个任期川普的贸易目标的想法来推算的，认为川普还在追求习近平采购大单。那么通过贝森特啊最近三番五次的强调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没有什么追求，就目前这个停战协议啊可能是未来持久的协议，就不想好了，就维持个现状就可以了。所以他强调这种重置，而不是啊追求一种所谓的贸易平衡，而且认为这种重置就是要让中国的贸易难受，给中国的贸易带来震撼。就他追求的对华的贸易关系，他希望达到这么两个目标。所以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下一步中美的贸易谈判的重点，以及川普与习近平见面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类型的贸易协议。这与之前呢舆论的那样一种猜测推测出入是非常大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俄罗斯称普京与川普的峰会将在几天内举行。昨天在川普宣布这个大消息之前，纽约时报啊就弄到了独家内幕信息，就川普政府人员向纽约时报透露，最早下个星期川普会见普京，就当时舆论感到很震惊。当然呢一些保守派媒体批评纽约时报哎又在报告假消息，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并没有去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啊去辟谣。那么今天呢全世界的这个主要媒体啊都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消息来源呢都是来自俄罗斯方面，它完全印证了昨天纽约时报的报道。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总统普京与川普将在未来几天内举行峰会。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告诉记者，俄罗斯和美国已就会谈地点达成一致，我们正与美国同事一起开始具体问题展开磋商，目标是下周举行会谈。他表示峰会具体地点将稍后公布。实际上他这个卖关子，俄罗斯的其他媒体就直接点名公开了，就在阿联酋举行会谈。彭博社接着描述，此前一天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川普特使维特科夫举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美国正敦促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川普威胁除非普京在周五之前同意停火，否则将对俄罗斯石油买家征收二级关税。这场战争目前已进入了第四年。那么对这个重大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普京显然破了川普的局，川普向全世界宣告说周五俄罗斯不同意停火的话，他就要开始征收二级关税，惩罚俄罗斯的最大石油买主印度和中国。那么普京目前的招数呢，他宣布停火没有呢？没有。但是川普会不会周五开始征收二级关税呢？也不可能，因为他要与普京去见面，下个星期见面以后才知道会不会达成停战协议。那么即使下周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就是我们即使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普京在战略上他也破了你川普的局，就让你最后通牒不兑现，对不了线。所以这个新闻呢，凭借啊对俄罗斯人的这样一种啊一贯策略一贯手法的理解了解， LT 认为这对普京来讲是一个技术性的胜利，破了川普周五最后通牒的这个局。那么即使下个星期破裂了，谈判破裂了，或者谈判有一定的进展，他也避免了让川普啊在全世界面前来兑现他的承诺。所以这个普京还是非常狡猾的， LT 判断下个星期不可能达成停战协议的。实际上川普昨天呢也给自己留了余地，哎呀，我要去见普京，但是呢你们不要指望我一回来就宣布停战，他说路还很长很长。所以实际上与其说普京拆了川普的招，不如说川普给自己找了一个完美的台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啊，这个川普的密友生意伙伴维特科夫去莫斯科，这本身不是个好征兆，因为维特科夫每次去见普京都是带来一些假消息，哎呀，人家普京呢又表示要停战了，又表示要收手了。 事实证明，维特科夫每次去都是传递假消息，从来没有带回来一个真正的好消息的。所以昨天 LTV 网友分享这个观点的时候呢，还说但愿维特科夫这一次啊是带来真消息。但是到今天为止，你很难判断维特科夫啊他带来的是真消息还是又是麻痹大家的。因为维特科夫他的主观上来讲，他很多想法更接近普京，更愿意啊站在普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只能够做这样一种啊良好的愿望，但愿下周普京见川普能够真的去加快或者促进乌克兰战争的停火。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川普与普京之间呢上演这种过山车式的私人外交或者秘密外交，全世界都可以围观看戏。但是呢，有一个人，有一个国家呢深受煎熬，那就是印度。就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或者川普与普京之间峰回路转，但是印度的这种啊威胁，印度这种警报没解除。因为川普昨天在对外宣布下个星期与普京见面之前，他先在白宫签署了行政命令，就对印度额外征收 25% 的俄罗斯原油进口的二级关税。那么你们那边谈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给印度的关税啊已经加上去了，执不执行 LT 认为啊川普不会执行的，他一定要等着与俄罗斯谈判的结果。但这个威胁没解除，印度他就要有所反应。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相关最新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施压印度国营炼油厂暂停购买俄罗斯石油。你看印度嘴硬但身体很诚实。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据直接了解印度国有炼油企业采购计划的人士透露，随着华盛顿透过一系列严厉的关税加大对印度的压力，印度国有炼油企业目前正在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采购。知情人士表示，包括印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采购周期中暂停购买原油现货，直至政府出台明确的指导意见。由于未获授权公开发言，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他们补充说，这将影响十月装船的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采购。那么这个新闻呢就体现了印度政府啊还是在做好一些应对措施，还是为与美国的谈判在做一些准备或者留有余地。这个报道尽管它表达的是印度的国有炼油厂暂停进口，显然这种暂停令是来自于莫迪，来自于印度政府。所以这也为啊美国与印度的关系的缓和可能提供了一种啊迹象。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呢很有意思，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莫迪誓言保护印度农民即使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你看这个新闻与前面一个新闻一比较，你就能看出来，就政治家呀政客两大特点。第一，表里不一，一方面身体很诚实冻结俄罗斯原油的进口，另外一方面要向人民表达出来高大上，特别是民主主义的高大上。我得罪美国我个人损失很大，但是我莫迪这种个人损失很大是为了保护印度的农民。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政治宣传意味很浓的一种啊表达。所以莫迪在这方面他还是有他的一些技巧和能力的。报道这样描述，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将印度商品的关税提高了一倍，印度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向美国出口产品开放市场。印度总理莫迪承诺将尽一切努力维护印度农民的利益。莫迪今天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对我们来说农民的利益是重中之重，然后他赢得了满堂的掌声。莫迪说，我永远不会在农民、牧民、渔民的利益上妥协，我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莫迪这个讲话也很有意思，他个人有什么代价呀？你就是担任总理你不当了有别人当啊，怎么他个人代价与印度人民利益还形成了一个等量的关系，他宁可牺牲他个人利益让你们印度14亿人呢好一点。这种领导人这么样的看重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不说凌驾国家之上，与国家利益形成一种对价对等关系，这个在西方逻辑看来这是离谱的表达，但是他能够感动印度人民，他能赢得满堂喝彩。那么有关美国印度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分享了两条啊信息方向相反的新闻之后， LT 想与网友啊探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川普这次要向印度开刀？有网友讲说，为了遏制俄罗斯。那么为了遏制俄罗斯，为什么不对中国开刀？中国进口的原油更多，尽管川普也说过很可能对中国也征收二级关税，但是他毕竟没有签总统令，单独向印度签了二级关税的总统令。就我们来探讨一下，就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对印度出重手，这个呢川普自己没有讲，我们不知道这个标准答案。 LT 也只是抛砖引玉的方式呢来谈论个人的观点。 LT 认为是两大原因他对印度开刀。第一个原因呢是川普担心呢他重复他第一个任期贸易战的错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时候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遏制中国对美国产品的出口，但是呢挂一漏万。怎么挂一漏万呢？把中国堵住了，但是呢他培养了越南了，培养了墨西哥了，就没有堵住中国的这种中转站洗产地。这个对川普来讲教训是深刻的，所以他第二个任期发动贸易战，他与中国进行强硬的封堵之外呢，他对潜在这种中转站呢他进行了封堵，进行打压。那么为什么并不是中国产品洗产地的基地印度他要出重手呢？ LT 认为他实际上印度正在变成下一个越南。所谓的下一个越南呢，就越南呢他实际上对美国来讲是有两大麻烦的。第一大麻烦他是洗产地，帮中国产品洗产地。第二大麻烦呢，就越南本身又成为美国的大的贸易啊逆差国。也就是说除了封堵中国的洗产地以外，美国因为与中国的贸易战又培养了新的对美国而言的贸易不平衡的国家，特别是苹果。你看苹果在应对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时候，他就大举把进口到美国的苹果产品呢在印度加工。这个我就可以绕开你川普的对华的关税。那么即便这个不是洗产地，但是又培养了新的贸易不平衡的对象。而且如果川普不这么封堵的话，在带头大哥苹果的带领下，一大批美国的跨国公司都会把加工地啊从中国挪到印度，那不又培养第二个中国了吗？就抛开意识形态来讲，从贸易平衡角度来讲，那不又在鼓励第二个中国吗？所以说川普对印度的开刀更多是从贸易角度。第二个原因呢，对印度的开刀主要还是因为印度不愿意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美国产品零关税。因为川普这一次啊跟所有的国家谈判，不管他是贸易顺差还是贸易逆差，他都要求别人对美国零关税，他反而要去征别人的关税。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澳大利亚，本来美国对澳大利亚是顺差的，他占了澳大利亚便宜的，但是他跟澳大利亚谈判，我征收你澳大利亚 10% 的关税，但你不能征收我的关税。就他顺差逆差他都是要求对方对美国零关税。那么现在遇到印度不投降，所以这个也激怒这个川普。所以 LT 能看到想到的就这么两个原因。但是这两个原因与印度撕破脸能不能够弥补美国在过去的八年把印度培养成遏制中共的同盟、印太战略的基石，这个值不值得？那么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一早上川普发推文要求英特尔公司的 CEO 陈立武走人，这个也是成为今天美国舆论的热议的话题。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呼吁英特尔执行长应与中国的关系辞职。川普要求英特尔的执行长因其过去与中国的关系而辞职，这给这家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带来最新挑战，英特尔的股价也因此下跌。川普发推文称英特尔执行长内心充满矛盾，必须辞职，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方案。这个贴文呢，能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川普简单粗暴。因为有关英特尔的这个执行长陈立武啊，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国会议员已经质疑了很长时间了，从去年选择他当 CEO 这种质疑就没有断过。但是呢，美国的舆论就是这样一而不决。包括本周二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科顿致函英特尔董事会，再次质疑陈立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包括与军方明显联系以及其他半导体公司的投资。那么英特尔公司嘛，对这个事儿他们也无所谓，你反正质疑了几个月了，你拿我英特尔没办法。就陈立武是今年三月正式出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川普出手，他出手呢，他直截了当，必须走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LT 认为这就是个补刀，给 英特尔啊补刀，给陈立武补刀，或者呢给川普递刀。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在中国的广泛投资。实际上路透社在今年的三月就已经有过类似的报道。为什么说他补刀呢？他重新把三月份那个报道拿出来，又加了一些，完善了一些，再把它登出来。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要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立即辞职。几个月前，他刚刚担任这家芯片制造商的最高职位。几十年来，陈立武通过他1987年在旧金山创立的创投公司华登国际，以及两家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控股公司萨卡里亚有限公司和塞纳有限公司，对中国进行了数百项的投资。通过华登资本，陈立武于2001年成为中国最大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总资投资者，并担任该公司董事会成员，一直到2018年。而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于2020年受到美国政府制裁。华登资本也投资了其他六家中国科技公司，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供应商中国电子资讯集团。2020年，川普发布行政令，对中电集团实施制裁，禁止其购买和投资。那么路透社还发现，陈立武还投资了一家中国的军用无人机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也被乌克兰政府制裁。那么设在香港的这个萨卡里亚公司呢，也生产芯片，而这家公司唯一的所有者就这个陈立武。陈立武还通过塞纳有限公司持有68家中国公司的股份。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啊，与其说是补刀，不如说是给川普今天这个驱客令啊站台。这么离谱的人怎么当了美国敏感企业的这个 CEO？ 你可以想象，把它想象成比如说华为派一个人到美国，英特尔来当董事长，这个刺激可能呢会更大。实际上陈立武啊，他在中国的利益啊，不比华为的董事啊，不比华为的这些高管在中国利益小。那么对于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天川普这个举动啊，不讲理由了，因为英特尔陈立武都讲了很多理由，哎呀，我掏心给你看，哎，我跟中共没有关系。那么川普今天这个举动，在 LT 看来，这就是麦肯锡主义。所谓的麦肯锡主义，我不管你心是红的黑的，你跟中国共产党有关，你跟中国有关，你就得靠边站，你就得走人，我不需要再调查。那么在中共的宣传语境里边，麦肯锡主义啊是一个贬义词，但在美国来讲，它就是一个历史中心的词，它不存在对错的问题，就是美国就应该这么做，麦肯锡主义。同样在今天中共的语境里边，认为冷战是一个贬义词啊，美国又要打冷战。实际上冷战在美国的语境里边也不是贬义词，怎么不能打冷战呢？所以川普今天这个动作，它就是一种麦肯锡主义，不讲理由，因为你与美国的敌对势力密切联系，你就不被信任。所以在解决于中共竞争最深层的领域里边，只有麦肯锡能救美国，只有麦肯锡主义才能够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你比如今天美国的司法系统啊，还把中共当成一个合理健全的对象来对待。所以你看华为在美国打官司，他能让美国的前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当他的律师，而且这个第一副部长曾经就是首次起诉华为的主要负责人。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羞辱你美国，哎，你来起诉我，我现在让你来替我辩解，你自己打你自己脸。那么问题出在哪呢？该不该给中共这样一种权利？该不该给华为这样在美国的正常的司法地位？如果要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麦肯锡能解决。华为，你凭什么享受美国公民的待遇啊？你凭什么享受正常国家在美国的待遇啊？因为你美国的敌对势力啊，你美国官方认定华为是间谍公司啊，一方面认定为间谍公司，另外一方面又作为一个合法的民事主体，那你这不是像川普说陈立武一样的，是自我矛盾的吗？所以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啊，可能还只有川普这种啊简单粗暴，还只有麦肯锡能解决。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热点新闻。我们分享中国财经媒体和讯网的报道，标题是奔驰中国价格崩了，多款车型打五折，奔驰 A 最低只要12万多，多地门店人去楼空。这个新闻它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或者引起广泛的议论，它实际上是把一个时期以来的市场情绪它进行了一个总爆发或者一个引爆，所以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共鸣。报道这样描述的：奔驰多款车型价格暴跌至五折， 12万即可入手 A 级车，多地门店突然关闭，车主权益难保障，智能化落后，导航续费三年1498元，上半年净利润暴跌 55.8%， 中国市场销量下滑最惨。这个他给人们展示一种啊，奔驰在中国市场兵败如山倒的这样一种景象。报道中这样描述，以上海地区为例，奔驰 A 级厂商指导价是 25.13 至 27.57 万，而经销商的报价仅为 12.56 至 15.77 万，相当于打五折。奔驰 C 级厂商指导价 33.48 至 38.06 万元，经销商报价仅为 18.28 至 23.88 万元，相当于打了55折。新能源车的价格也不能幸免，就奔驰 EQA 厂商指导价 32.2 万元，经销商报价仅16.1 万元，打了5折。奔驰 EQB 厂商指导价 35.2 至 42.8 万元，经销商报价 17.6 至 25.1 万元，同样打了5折。价格暴跌之下，不少奔驰门店扛不住了。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个新闻呢还会在中国进一步发酵的。这个新闻本身它并没有夸大，它就是展示了进口车在中国市场的一种啊狼狈的景象。所以这也让德国的汽车产业啊，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就他们想守住他们之前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利益，守是守不住了的。因为在过去几年，德国这些汽车大厂他们似乎有一种逻辑，只要我扎根中国，只要我心掏给中国消费者看，中国市场不会抛弃我们的。特别是德国大众，要变成中国企业，CEO 也选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但是呢，无论怎么表决心表红心，中国市场抛弃这些进口车德国车，这已经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趋势。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让德国汽车制造厂希望通过扎根中国，希望更多的进行产品中国化的努力大打折扣。它背后的原因，它有中国官方的一些逻辑。第一，中国官方强力推动这种电动车，是因为中国电动车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个为 GDP 论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它是非常极端的在推行这种电动车的。而且中国人又会做电动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挤压进口车，挤压德国，特别是德国这种啊内燃机发动的汽车，这个是一种必然现象。第二呢，有些网友会讲了，即便电动车也有好的呀，特斯拉呀，德国的电动车也不错呀，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消费文化，就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中国人更多的是愿意一种集体生活，群体生活。而且在中国的消费文化里面，它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就如果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好坏了。你比如说电视机的质量，在美国市场来看，中国产品有，日本产品有，但是一般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呢，更愿意去买日本的或者韩国的，中国的很便宜也不会去买。它这种消费的独立性呢，它就是在市场择优。但中国不一样，你看中国的这个电视机，有钱人没钱人都能够接受中国产的电视机，就大家都一样，也就无所谓质量的好坏了。电动车也是，你看电动车大家都用，而且政府呢在推广用，那大家都用的话，也没有这样一个心理障碍了。尽管什么小米汽车、什么理想汽车三天两头恶性事件，但是大家都用这个也无所谓了。所以 LT 认为啊，中国电动车在中国市场上的崛起是不可逆的。那么至于中国电动车在国际市场上能不能像中国的其他家电产品一样去占领国际市场的主要份额呢？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当然这些观点呢也是一孔之见。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今天中国官方发布的重大宏观数据相关的最新报道。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中国出口七月份加速增长，持续打破预期。七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加快，超出预期，全球企业正在等待中美两国是否在八月最后期限之前延长关税休战期的明确消息。中国海关今天表示，以美元计价，七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了 7.2%， 增幅高于六月份的 5.8%。 七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 22%， 相比之下，六月份是下降 16%， 五月份是下降 35%。 2025年迄今，面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整体出口表现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这种局面帮助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受出口增长 5.9% 的推动，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5.3%。 一些经济学家预计，随着那些关税生效前进箱囤积商品的公司减少采购，中国下半年出口将有所放缓。官方和民间指标均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收缩，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8%， 仅六月份就下降了 4.3%。 所以这个呢，能够显示出来七月份的外贸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又大幅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呢，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中国七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中国七月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252亿美元至3.292万亿美元。第三个相关的报道呢，就适合更专业一点的网友或者从事外贸的网友关注。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就中国出口超预期，航运商急于满足关税期限。昨天有网友分享，就路透社他还是胆子比较大的，他就抢在中国发布数据的前一天，他公布他的预测。他预测七月份中国出口增速会下降，但是还会增长 5.4%。 他认为进口呢会下降 1%， 但是结果呢都比路透社的预测要好得多得多。今天路透社他也承认，他们预测的与中国官方数据出入特别大。你看他预测进口下降 1%， 实际人家今天公布的增长 4.1%。 那么路透社在报道的时候与华尔街日报报道不一样，他强调一个观点呢，是七月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速都比六月份加快。那么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么路透社呢，他认为呢又是囤货的原因，说8月12号中美的停战协议到期，是否在延期？中国方面已经率先透露还要延长90天，美国方面说这个还没有定，我们川总统12号才能够决定。那么路透社认为呢，这些进出口商啊，为了避免风险，七月份呢抢在这个截止日到期前呢又在向美国欧洲去囤货多出口。所以对这个新闻呢， LT 想分享一个观点，就现在全世界啊，中美啊，有两个数据让所有经济学家怀疑人生。所谓怀疑人生的，就是他们学的经济学理论呢解释不了的现象。第一呢是中国的出口，你看越打贸易战中国出口越厉害，而且呢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哎，这只是暂时的，关税早晚会遏制中国的出口，这个月数据好是囤货，下个月数据好是囤货。所以这个数据呢总是打脸经济学家，究竟什么原因，这个网友们可以去分析。另外一个打脸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让经济学家们怀疑人生的是美国的通胀。你看从三月份开始，美国经济学家都在等着看川普的笑话，通胀一定会大涨。四月份通胀没涨啊，这是增加库存。五月份没涨，增加库存。六月份没涨，增加库存。七月份没涨，还在囤货增加库存，早晚得涨上去，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说美国的通胀与中国的出口这两个数据呢一再打脸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究竟是经济学家们的问题，还是这两个数据本身孕育着巨大的戏剧性？这个欢迎呢网友们在评论区发表观点。至少这两个数据有点像中国的义和团刀枪不入，不管你谁怎么样的悲观，谁怎么样是去笃定这个数据会糟糕，人家这两个数据你看仍然是这么样的我行我素。所以这是个很奇特的经济现象。第四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路透社的报道，202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出售货币的选择权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个理解上可能会难度大一点，但是对从事外贸的网友来讲呢，这可能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所谓的这个中国企业出售货币选择权，是指的是中国外贸企业它出口赚了美元赚了外汇以后，它要不要换回人民币。那么这个报道它显示呢，中国的这些聪明的出口商啊，它赚取外汇之后它并不换人民币。那么这就是个很有意思很难理解的问题，因为人民币是对美元在升值的，或者人民币是稳健的，美元反而是在贬值的。那为什么这些出口商又不把手上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呢？这个相信呢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就容易理解一些。因为在中国这些出口商看来呢，人民币即使是今天走高，即使是稳定，长远来看 人民币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凭什么要喷人民币啊？砸手上怎么办呢？所以他尽量的不愿意去换人民币。那么他选择这样一种啊期权，或者出售这样一种啊货币期权，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对冲。就假如人民币升值很多的话，我这种期权交易呢，也会让我们赚人民币的这个币差。人民币贬值，他这种期权的出让也会选择一种对冲，也能获得利益。那么这个里边的具体操作，如果是你从事进出口业务的网友的话，你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去研究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路透社这个报道，它传递给我们这个现象背后呢，还是反映了中国进出口商啊，他们并不看好人民币的未来。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在中国经济界一个影响很大的政治新闻。LT 理解呢，这个是李强摊牌，你也可以说是李强对房地产危机这么一个中国最重大的经济困难的问题啊，他做了摊牌性的表态。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看李强怎么摊牌的，这种摊牌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究竟有什么影响，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分享中国经济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城市发展两个转向为房地产业指明方向。有些网友经常会质疑 LT 为什么要去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中共的党媒体凭什么要去分享他们的报道。这个呢，坦率来讲，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回避中国官方的一些信息，尽管谎话连篇，但是中共共产党垄断了中国的信息，你只能够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信息里边去伪存真，就他说谎话实际上也掩盖不了他传递一些真实的信息。如果你满眼看到的只是谎话的话，那你也会落入一种啊形而上学，落入一种啊思维定式。就像 LT 经常与网友建议的，假如有一天中共翻墙的难度大大增加的话，你看看环球时报就好。环球时报它总是用一种批判的观点向中国的网民介绍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大事，尽管它传播错误的立场，你如果剔除它的立场，你还是能够感受到环球时报作为中共官方许可的渠道，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啊难得的一个窗口。你如果有这种观点，你不会受环球时报那种情绪性的引导或者立场性的引导，你会去伪存真的。那么经济日报它也号称是国务院的机关报，这个很多中国网友有的并不了解的，就像生活在美国的网友不了解美国一样，中国很多网友未必了解中国的。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经济日报是中国国务院的机关报，尽管都是党媒，这个是总理的自留地。所以以前李克强啊，就游泳死之前经常在经济日报发表一些与习近平不一样的观点，但是最后鸡蛋碰石头，没有人执行，包括国务院也不会去执行李克强的观点。那么李强呢，是习近平的心腹，他在经济日报发这个文章，他当然不敢去对着习近平干，但是他从李强这个角度上，他对习近平房地产的新的政策进行了更直观的解析。这种解析的效应呢， LT 认为就是一种摊牌。所谓的摊牌，这个文章李强想传递房地产危机怎么解决，有什么办法解决，最后能解决的什么程度。你看他是这样描述的，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中国城市发展做出两个转向的判断。第一个转向是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是一个转向。第二个转向，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向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转型发展明确了历史方向，也指明了未来方向。那么他对两个转向房地产危机的治病的药方啊，或者是手段，他做了三个方面的解析。他说第一，两个转向有助于激活住房消费的需求，因为两个转向都强调要提供好房子，就房子卖不出去因为你房子不够好，下一步呢就卖好房子，坏房子少卖一点。那么言外之意，就以前党中央领导房地产开发商卖了很多坏房子，所以这个呢，他说两个转向有利于卖好房子。第二个转向的好处呢，就是会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所谓两个转向有利于加快房地产开发新模式呢，他重点提到房地产销售制度、预售制的问题，优化预售资金的监管。你看他这个表达呢， 既提到预售制的改革，但是呢又强调预售资金的监管，那显然预售啊还会继续进行，无非是政府会加强对预售资金的监管。所以这个改革呢并不像之前中国民间呢呼声要求的那样的取消预售制，预售制可能还会保留，这它表明了所谓的治病的药方第二个好处。第三，就两个转向，就要求高质量开展城市的更新，就城市的大拆大建结束了，那么剩下来的老旧小区的改造成为一个新的重点。那么这个重点呢也符合习近平讲的好房子，你们现在卖不出去，卖好房子才能卖出去。那么对李强的这个宣誓啊，对房地产危机如何对待，怎么处理这种摊牌式的宣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两个转向本质是中共正式宣告之前的房地产发展模式结束了，难以为继，到此为止。那么宣告旧的房地产开发的模式告一段落，这个当然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因为它控制了城市的扩张，城市不再扩张，也就政府啊大规模的卖地的生意呢会大幅减少了。所以这是他摊牌呢第一个要表达的含义。第二要表达的含义呢是，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他未来重点呢他会鼓励开发所谓的好房子，他强调的高品质。那么李强讲这个话呢，他实际上暗示呢，就未来银行的贷款他主要会倾向好房子，你没有被他认定为是好房子的话，这些开发商会加速倒闭破产。那么中国呢他又习惯一刀切，因为银行主体是国有企业，所以这一定会导致啊在房产开发商当中苦乐不均，就有的开发商啊钱呢用不完，有的开发商拿不到钱，拿到钱拿不到钱，关键在政府，当地的政府来衡量你是好房子坏房子。所以这就像前几年习近平扼杀房地产说房子用来住的，那么哪些房子是住的，哪些房子不是住的，那又是地方政府银行来确定。所以他摊牌的是第二，好房子贷款的问题，扼杀更多的开发商。第三个，他这种摊牌式的宣言呢，他实际上对现有的房地产危机他采取了一个切割的办法，就是对过去的房地产积累的矛盾，房地产的危机我画个时间节点，但是他并没有认真对待之前房地产危机积累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个他回避了。你看他房地产行业终极解决方案里边两个转向，新的路数你是明确了，但是旧的这些麻烦怎么办，人家李强不管，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李克强的事，或者那是温家宝的事，那不是我的事。所以经济日报啊，国务院的机关报，这个对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危机这样一个摊牌式的宣言最大的立场信息，就是李强他没有能力，他也不想管已经积累的危机。所以这就是非常奇葩的一个高层的决策。你看他这个标题是为房地产业指明方向，房地产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不会建好房子，不是说在哪儿建好房子的问题，现在困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是积累的这些矛盾怎么处理，烂尾楼怎么处理，政府卖地收入锐减导致地方债滚雪球的扩张的问题怎么处理，银行积累的房地产相关的坏死账怎么处理，这个是房地产业需要政策来解决的，需要官方指明方向的。你看李强人家指明的方向，那个跟我无关，那个你们爱找谁找谁，我就负责两个转向。所以你从李强摊牌式的这样一个宣言来看，又体现出来啊，被华尔街日报命名的小镇官员的李强他的精明，不去捅那个马蜂窝。如果房产危机出现了，金融危机出现了，社会的一些动荡，自有习主席去观察，我李强何必去找那个麻烦惹那个骚呢？但是作为一国的总理，你把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摆在一边，你只去选择做那个最容易的题，就新的房地产怎么去开发，只选择做那么个最小的问题，最容易做的题，这个从最通俗的观念来讲，这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你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你这所谓的两个转向基础在哪儿呢？这两个转向的意义又在哪儿呢？或者即使是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上，到李强这个层次的人还在回避矛盾，不想管，不去碰那个脓包脓疮，那最后那不还是到你习近平身上了吗？你最后还能躲得过去吗？当然李强这个讲话显然是得到习近平的默许，就习近平本人对中国来讲他也不怎么关心，你说习近平他是不是真的去对中国的问题全面负责呢？他也不是。 你比如说农村的贫困问题，他早早宣布脱贫了，那么现在呢又要求全党坚决遏制整体反贫，就城乡城镇城县的农民又陷入贫困。你说关于贫困问题，习近平对中国的农民负责任，他也不负责任。他宣布脱贫的是他号称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脱贫工程的胜利，但真正的农民的问题他也不管。房产危机也是，也一直是习近平在亲自操刀。你比如说15年的房产危机，人家用涨价去库存，哎，渡过难关了。他采取本来房子过剩，他用造更多的房子去刺激市场，哎，他渡过难关了，以毒攻毒。但是呢，结果给中国房产危机带来更大危机。那么这一轮房产危机的爆发，习近平呢也用了一些办法去治理，但治理来治理去效果不好，干脆不治理了，提两个转向。那习近平你说他不治理了，是因为他精力有限，他要有很多精力去给人类指明方向。那你李强你作为一个总理你也不管了，这是啊经济日报这两个转向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冲击，中国经济最大的麻烦，房地产危机都撒手不管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